海底两万里，海底任遨游。
哎呀，好热啊！
是啊，明明就还没夏天，怎么这么热啊？
哎呀，有没有什么消暑的方法？我觉得自己快中暑了。
叮咚，我们去潜水。我想学很久了，你教教我，我们顺便泡海水消暑。
想得美哦，你年纪还小，你爸妈不会答应的。
哎，我想也是，爸妈又没空带我们去玩。咦，地瓜，你在干嘛？怎么都不说话？
芋头，你叫我啊。
地瓜，你在看什么书啊？很少看你看书看得这么入迷呢。
哎呦，说得我好像很不爱看书似的。哎，不过这本书真的很好看哦，还是世界名著呢。
我看看，是海底两万里耶。
芋头，你看过啊？
是啊，这本真的很好看哦。这本书和环游世界八十天是同一位作者呢。
哦，那这位作家真厉害，又写环游世界又写海底探险。
是啊，而且海底两万里是第一部以海底为背景的科幻小说呢。
哦，那作者是科学家还是航海冒险家呢？
都不是，作者凡尔纳只是从小酷爱科学和文学，向往航海旅游的生活。他笔下所描述的丰富海洋知识大多是从图书馆里得来的。他以渊博的学识和广泛的兴趣为基础，加上绝妙的才思文笔和惊人的想象力，创作出各式各样的新神话。像书中的潜水艇命名为鹦鹉螺号，而当时潜水艇还没被发明出来呢。
哇哦，真有趣。
是啊，故事从海里出现了海怪，频频攻击各国船只，拉开序幕。所以法国博物学家阿隆纳斯，他的助手康塞尔以及捕鲸高手尼德莱去一探海底的究竟。
所以那海怪就是你们刚才提到的潜水艇，而不是什么大蓝鲸或大王鱿之类的巨大生物。
没错，而三人也因为船只翻覆，不得不登上尼摩船长所建造的这艘潜水艇。双方从敌对的立场慢慢变成亦敌亦友的关系，一起携手从太平洋出发，经过印度洋、红海、地中海，进入大西洋，看到许多罕见的海洋生物以及水中的奇异景象，也经历了许多攸关生死的事件哦。
哎呀，快点告诉我呀，有什么有趣刺激的情节？
我印象最深刻的是透过潜水艇的玻璃窗，他们看着黑潮暖流下多彩多姿的海洋生物，穿着一身厚重的潜水装备，看采珍珠的工人如何在海底讨生活，而且每天进食的餐桌上还有听都没听过的珍贵海味呢。
哇哦！
还有，他们还在太平洋上与小岛上的土著奋战，与鲨鱼近身肉搏，在死神手中抢回自己的性命。最刺激的是啊，和棘手的大王鱿展开一场惊天动地的战斗哦！
哇哦，真不可思议，听起来好像真的哦。
还不止这些呢，更神奇的是驶入红海时碰到还没有开通的苏伊士运河，使他们无路可走。这群人却可以从另一处海底密道到达地中海，再到大西洋呢。
哎，好了好了，越听我越想看，你们还是不要透露太多好了。
那我就不告诉你结局喽。
好吧，我赶快来看。不过我突然想到，如果是我，虽然海底很新奇好玩， 但是待久了应该还是会思念陆地上的生活吧。
那当然啊，其实主角们也是这么想的，所以到后来他们三个人还是暗地里想尽了各种方法要逃离这艘潜水艇呢。
真好奇他们到底怎么离开潜水艇的。地瓜，你赶快把书借我吧，我迫不及待想看了。
哎，真奇怪，说着说着竟然就不感觉到热了耶。
芋头，你想太多了，是因为我们聊得太久，太阳早就下山了。
啊，天黑啦，哼，难怪不热，肚子却开始饿了。
啊